忙中取静学祷告，第六章，均衡的祷告。你决定是到维持好身材的时候，于是你去参观健身房。当你一踏进门，就会有一位职员向你致意，带你一站一站的参观，向你解说一切的设备。最后，你的向导会问你，你要我们替你设计一套训练计划吗？这时候你可能会打退堂鼓，因为随意玩运动器材是一回事，但要遵照一套设计好的课程又是另一回事。看到你面有难色，职员向你解释说，你需要遵照一套做法才能使所有肌肉适当的持续的运动到，并且记录你在不同强度下所做的次数，看你进步的程度，避免因运动不当而不均衡。四周一瞧，你会看到一些严重不均衡的例子。一个有着壮观三角肌的畸形男人从举重房走出来，他双脚无力，蹒跚而行，且气喘如牛，在跑道上走了一会儿，又回到举重房。然后你又看到一个家伙毫不费力地绕着跑道，有如滑行一般。他可能一次跑7米，可是从他上半身看来，你知道他太太必须要自己开罐头盖子，也必须自己把木材丢入壁炉里。健身房的指导员知道，如果不依照妥善设计的计划去做，每个人都可能会变得那样不均衡。原因在于我们都倾向于做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，而忽略困难、不合口味或没事尝试过的事。均衡的祷告，培养合宜的祷告生活，就像培养均衡的体适能。你需要一个典范，以避免不平衡。若没有一个常规，你很可能会落入“神啊，求你”这种祷告模式里。神啊，求你给我；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神啊，求你保护我。神啊，求你为我处理这些事。哦，当然，当你注意到神答应了你一些祈求时，你偶尔也会向神说出感恩之语。或许有时，当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时，你也会记得向神认罪的，但在你心中会认为那只是小错，因为你经常认为自己有很好的判断力，也很能自制。或许有时，当你觉得很属灵时，也会在你的祈求中掺杂一点敬拜。不过，只在圣灵有引导你这样做时。如果你觉得这样说是在挖苦人，那是因为我太了解不平衡祷告是怎么回事。我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经验。当意识到自己祷告是漫不经心和片面时，我会开始在祷告时有罪恶感，而罪恶感会导致信心的怯懦，然后越来越少祷告。当祷告让我们觉得有罪恶感，我们很快就会不祷告了。如果你正处在这种境况里，那该是你培养一个祷告典范的时刻了。我乐意向你介绍一个典范，这并不是唯一的典范，只是这个典范在基督徒圈子里被使用了好多年。这个典范很均衡，也很容易使用。 我把它叫做 ACTS。 A 代表敬拜， C 代表认罪， T 代表感恩， S 代表恳求。敬拜进入神圣之处。依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认为祷告应该从敬拜开始，有四个理由。一，敬拜可以调整祷告的心弦。敬拜提醒我们，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，我们进入他的同在，他也顾念我们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难题、试炼和需要催逼着我们，使我们的祷告是在列购物清单。如果我们能先敬拜神，就能够把我们急迫的心慢下来，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。当我们走进教堂时，都会肃穆片刻，对自己说，这是神圣的地方，我需要集中精神参与这里所进行的一切。我们一开始短暂的肃穆会使得接下来的敬拜有意义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以敬拜开始我们的祷告，也会调整我们的心与神相遇。二，敬拜可以提醒我们神的属性。当我们在敬拜中把神的属性列出来，就更能加强我们对神的认识。通常我一开始祷告会说，我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。当我这样说，就是提醒自己，神能够帮助我，不管我的难题多大，他都能帮助我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再来，我敬拜他的全知，没有任何事情对他来说是无法了解的奥秘。接着，我敬拜他的无所不在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祷告，他都与我同在，或在飞机上，或在我的车子里，或在僻远的岛屿上。你也可以赞美神的信实、公义、正直、怜悯、恩慈、好施舍、关心和永不改变。当你以神的属性来敬拜他，你会打从心底说，我正在跟一位伟大的神祷告，那会增强你继续祷告的动机。三，敬拜会洁净祷告者的心。当你花几分钟赞美神，你的心会被软化，你的代办事项也会有所改变，一些你觉得十分急迫的事会变得不那么要命。当你把你的注意力定睛在神的大能上，你就不会那么绝望了。你会说，神啊，我正在享受你的同在，我心灵得着安宁。敬拜能洁净你的灵，预备你的心聆听神的声音。四，神是值得敬拜的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。我们可以称呼他我们的父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位全能、全知、无所不在的神。他爱我们，看顾我们，赐下各样恩典给我们，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。这一位天父难道不值得我们敬拜，在祷告一开始就将敬拜献给他吗？如何敬拜神？你如何敬拜神呢？我觉得再没有比列出他的属性更好的方法了。有时候我会思想每一个我所能想起的神的属性，有时候我会特别集中在最近 常感受到的一个属性上。当我要面对重大抉择时，我会专注在它的引导上。当我感到不平安、有罪恶感时，我会专注在它的怜悯上。当我缺乏时，我会赞美它的供应和它的全能。你可以挑一篇赞美的诗篇向神敬拜。这一类诗篇最著名的是诗篇第八、十九、二十三、四十六、九十五、一百和148篇。你也可以从整本圣经中去找，譬如路加福音一章46到55节的玛尼亚颂，68到79节的撒加利亚颂，都是很好的赞美诗。如果你的房间有隔音效果，不妨向神唱一首赞美诗。敬拜对20世纪的人是很陌生的。如果你开始这么做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笨拙，正像你开始做一件事，像打壁球、设计电脑程式或从事一项新工作，你必须要先受一些训练，渐渐的你会乐在其中，也越来越上手。敬拜是祷告生活不可缺少的，值得你在意这方面有所学习、有长进。认罪，列出自己的过犯。认罪可能是现今个人祷告中最被忽视的一环。我们常听人们在公开场合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犯的许多罪。”很多人把这种认罪方式带入私人的祷告中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堆成一堆，看都不看一眼，因为太多没法仔细的看，就对神祷告说：“神啊，请你遮盖这一切污秽。”这种认罪方式是一种逃避。当我把所有的罪聚集起来，笼统的认罪，一点也不尴尬，一点也不痛苦。但是，如果我从这一堆罪里一样一样的抽出来，好好的面对他们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我决心在我的祷告中明确的认罪。我会说，在停车场上有900部车子，事实上只有600部。我说的是谎言，所以我是一个说谎者。我求你原谅我说谎的罪。有时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。我在神的面前说，我今天故意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不在意别人，不敏感。这是我蓄意的决定。当我走过门前，心想，今晚我可不要服侍他。我已经过了辛苦的一天，我需要我行我素地放松一下。神啊，我需要你的赦免，求你赦免我自私的罪。谁是罪人？很多年前，我跟一个人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，姑且叫他做哈利。哈利经常到我的教会做礼拜。有一次，我的信息谈论到我们的罪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礼拜后，哈利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说：“你谈到的罪让我感到很不舒服，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哈利是个可以直来直往的家伙，于是我对他说：“或许你不是，但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已经结婚25年了，这25年当中，你是否100%对你太太忠实？”他开口轻声地笑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你知道，我在销售部门经常各处跑。”我们俩都知道接下来哈利要说什么。好， 那么当你申报差旅支出时，有没有加进一些私人的开销？他回答说，每个人都这么做啊。当你在推销产品时，你是否言过其实，或者你会答应顾客说明天立刻送货，可是你心里很明白，飞到下星期二出不了货的。他回答说，商场上一向如此的啊。我直视他，对他说，你是在告诉我，你是一个通奸者，一个说谎者。跟着我说这几个字，我是一个通奸者，我是一个骗子，说谎者。他也瞪着我，眼睛好像要蹦出来似的。他说，不要用那么可怕的字眼，我只是说事情有点是这样的。不，我回答说，就是那样说。你是一个通奸者，你是一个骗子，依我看来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急需要一位救主。认罪的好处，我不知道哈尼后来如何，因为经过这一次的谈话，我就很少再看到他。希望有一天他会认自己的罪，并在基督里洗净自己。但我知道，当你鼓起勇气，一一认自己的罪，你要发现一些美妙的事发生在你身上。首先，你的良心被洁净了，你会想，我终于把它说出来，我终于能够诚实地面对神，我不用再演戏了，我心里觉得好多了。接下来你会感到释放，因为神是一位赦罪的神，体会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。你会开始学到平安的意义，然后你可以很自在地祷告说，求你赐我力量，永远离开那个罪，靠着圣灵的力量，你可以离弃罪恶，为主而活。你也会觉得你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严肃地认罪，若有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大大的不同。当我们很诚实的天天面对我们的罪，不用几天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会说谎的人，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是一个会作假的人。你会对自己说，我厌烦天天认同样的罪，靠着神的大能，我要将这些罪从我生命中连根拔起。当神开始对付你的罪，你会发现保罗所说的话实现在你的生命中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表达感恩，在 ACTS 里，T 代表的是感恩。诗篇103篇2节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另一处经文上也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。有感激之心跟把感恩之意说出来是有点不同的。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教导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，十个长大麻风之人的故事。当这十个人离开耶稣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时，他们那无药可救，令人恶心，使他们被孤立的恶疾已经被医治了。你想这十人当中有几个带着感激的心离开的？毫无疑问，十个都是如此。但是有几个回到耶稣脚前说出感恩之意呢？只有一个。 从这个故事，我们来揣摩一下耶稣的心情。首先，他很失望，那些人有感激之心，却不抓住时机表达出感恩之意。后来有一个人赶回来向耶稣道谢，这个人的举动会让耶稣感到欣慰的。为人父母都知道，当你的孩子自发地向你表达感谢之意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有一年夏天，我带我的儿子陶德去参观一年一度的博览会，我们骑马骑得很愉快。回来路上，陶德在后座上睡着了，汽车上了公路，几分钟之后，陶德醒来，环抱着我的肩膀对我说：“爹地，我要谢谢你带我去参观博览会。”他的话让我如此感动，让我想掉头回去再玩一次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当我们表达感恩时，他也会感动的。我每天都会为四种恩典向神感谢：蒙应允的祷告、属灵的祝福、人际关系上的祝福、物质方面的赏赐。我生活中的每一件几乎都可以归类到这四种范畴里。当我为每一件事感恩时，我很容易不知不觉中就在敬拜他、赞美他、赞美他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恳求帮助。敬拜、认罪、感恩之后，就是祈求的时刻了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凡事就是指着各样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向神求，没有一件事是太大以至于神无法处理的，也没有一件事是太小而引不起神的注意。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的祈求是否合理，这时候我会诚实地对神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利要求这个，我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应该如何祷告，但我愿意把它交托给你。如果你能告诉我该如何祈求，我愿照你的旨意求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雅各书一章五节，神会悦纳这样的祷告。有时候我认为我知道如何祷告，我会说，神啊，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心意，希望你为我成就。但是如果你有别的计划，我无意坚持我的。如果我所求的不好，时候也不对，我宁可放弃不要。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如果你有不同的计划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把我的祈求分成几类：侍奉上的、别人的、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。有关侍奉上的，我为教会全体的会众祷告，为所有的计划祷告，为各样的崇拜祷告。我祈求透过我的侍奉，神可以带领人归向他自己，让他们与永活的基督相遇，拯救他们脱离空虚、疏离、地狱般的生活。有关别人的，我会为一些站在领导地位的弟兄祷告，为一些长者祷告，为执事会祷告，为生病的人祷告，为一些尚未信主的朋友祷告，求神亲自吸引他们。有关我的家庭的，为我的婚姻祷告，为我的孩子祷告。我求神保守我 做一个圣洁的丈夫。有关家庭的财务、孩子的教育、休闲时间，我会求神帮助我做好的抉择。有关个人的，我为我的个性祷告。我说，神啊，我愿更公义。我个性中若有什么杂质需要去掉，愿你帮助我。我愿满有基督的形象。照你方便的，把你的祷告分类，然后记下你所祷告的，大约3周以后，重读一下你的祷告簿。你会发现，神为你成就了一些你所求的。许多时候，你会惊讶他恩典的丰富。祷告模式与写下祷告词。我发现 ACTS 这个祷告模式对我帮助很大。当我要写下我的祷告时，我会从敬拜的内容开始写。我可能会写下这样的内容：早安，亲爱的主，今天我感到自己能自然地赞美你。我要跟你说我爱你，你是一位奇妙的神，使我不得不向你屈膝敬拜。你是圣洁、正直、公义、恩典、怜悯、公平、温柔、慈爱及赦罪的神，感谢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敬拜你。写完敬拜的内容，我会想到认罪方面。我可能这样写：请原谅我偏心的罪，我发现我总是容易爱那些可爱的人，爱那些各方面都很好的人，而且懂得避开一些麻烦的人。感谢你不会以偏心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没有做到像你一样无私不偏心，求你赦免我这方面的罪。写完认罪内容后，我会用笔在上面画个大叉，向神说，谢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我不再被这罪束缚，谢谢你洗净我的不义。写感恩的事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，我感谢神在我的祷告上有明确的回答，我感谢神在我的工作上帮助我，我感谢神让我得到一些人的共鸣，感谢神保守看顾我们教会的长者、会众和执事会，我感谢神在物质上和人际关系上的祝福，还有一些让我特别感到高兴的事。我也感谢神天天保守我免于贪心。我记下这些事提醒自己，我正享受着数不完的恩典。当我敬拜、认罪、感恩之后，就把我所要祈求的列出来。雅各书4:2提到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我以往总是很含糊地说出我的需要，譬如我以往会这样祷告，请你帮助我，保护我，避开那个麻烦。现在我不会如此做了，我会明确地写出我的祈求，事后翻阅就知道神是如何答应我的祈求。经过敬拜、感恩、认罪和祈求的祷告之后，我感觉千斤重的担子从我肩上滑落。彼得前书5:7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当我祷告，不只是把我的难题告诉神，也把我的挂虑卸给他。一旦我将忧虑交在他大能的手中，我就可以天天靠他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，开始上路。这里有 两个方式可以帮助你开始均衡的祷告。今天先试一个，明天再看另外一个，看看哪个对你比较有用。写下来，拿一张纸画三条水平线，划分四个区块，分别标上 A、C、T 和 S。在第一栏写下一句敬拜的话，列出今天让你特别感动的神的属性。在第二栏写下认罪的话，特别要标出占据你脑海的罪。完成作业后，可以把这张纸烧掉。在第三栏列出使你觉得感恩从神而来的祝福。第四栏列出你的祈求，不论那个是什么，大声说出来。翻到本书第211页，个人或团体的祷告指引。按照祷告的指引，大声念出上面的经文，然后加入神感动你要祷告的事。你可以把它用在个人灵修或团体祷告上。你可以写下自己的祷告文，而和别人一起祷告时，则用公祷的方式持续下去。今天用一个方式祷告，明天用另一个，然后一直交替下去，用 ACTS 模式来实际操作，可以视情况调整这些类别，但每次祷告时不要遗漏任何一项，这样你会惊艳到平衡的祝福。然后定睛看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事。